美国的选举结束了，新政府上台了，现在大家都把目光和心思放在今后如何走下去的问题了。但我注意到一件怪事，有那么一小批人让人想起了文革时代的告密风。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借着川普下台、民主党上台之际，向美国政府举报支持川普的民运人士，而且在网上亮出他们的举报信，言辞极其恶毒。我认识的大多数民运朋友，不管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都不会把对方看作仇人，也不会干出这种落井下石的下三滥勾当。这小撮人怀着满腔的仇恨，把观点不同的民运同道告到 FBI 美国国会，是什么目的呢？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告密者会成功吗？显然没有可能。美国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把人关进监狱，连铁杆民主党的美国人都说这是共产党的思维。那这些告密者是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挑拨观点不同的民运人士继续内斗，达到分裂民运、帮助共产党减轻压力的作用。说他们身份不明，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些人有的从不参加反共活动，有的公开声明退出民运，虽然他们也没参加多少民运活动，可是却高调退出民运，目的和这次一样，就是抹黑民运、挑拨内斗，起到帮助共产党的作用。我不说他们是什么，但是确实非常可疑。这让我想起在监狱中的故事。在第一次被审判之前，监狱安排了几个犯人和我同一个监号，其中有一个犯人很受欺负，他自己也低眉顺眼，自惭形秽，我就有些看不惯了，斥责其他犯人不应该欺负人。那个犯人笑着和我说，丫就是个汁儿爷，也就是您在这儿，要不然整死他。我不明白什么是汁儿爷，大家蔑视地看着我说，这都不知道，就是告密者。接着教育我说，这种人最招人恨，在监狱中的地位比性犯罪的干犯还不如，如果不是警察看得紧，基本上都活不下去。接着咬牙切齿地说，这家伙要是还敢扎针，就不是这么好的待遇了。我看着睡在尿桶边上的针儿爷，已经没有了同情。这些现代针儿爷虽然可以躲在自己的阴暗角落里，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但是在正经人眼里会是什么形象呢？可能他们也不在乎，就是滚刀肉而已。不过他们的高调阴谋还是会吓到一些人。很多中国人虽然脱离了共产党的压迫，也痛恨共产党，可是多年受共产党洗脑，不自觉地以为美国也和共产党一样，观点不同就是你死我活，非得把对方送进监狱不可。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文革。文革中两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斗得那么惨烈，有人总结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为了争夺领导权，也就是现代名词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种属性和明清以来知识分子的丑态可以说是一脉相传。虽然大家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对于告密者文化还是一致的痛恨，无论左右派都是必欲灭之而后快。所以告密者们还是谨小慎微地从事他们不可告人的事业。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轮功支持川普非常明确，也非常激烈。1月6号那天，国会旁边停着几十辆法轮功的大巴车，可是告密者为什么不敢举报法轮功呢？仔细一想才明白，他们害怕法轮功人多势众，又有媒体，得罪不起。欺软怕硬，柿子捡软的捏。原来这些蹦得很高的告密者和那位睡在尿桶边上的老兄是同一个档次的无耻小人，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们很难成为滚刀肉，在众人的蔑视和咒骂中苟延残喘。